世界那么大，
还有什么装不下？
不同的世界观，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
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
不同的价值观，
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
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
不同的感情观，
如果这就是爱，
如果这都不算爱，
一个角度两种态度，
一个焦点两种观点，
你听我嬉笑怒骂，
我为你娓娓道来，
立场争到底，混搭混有理。
晚上好，这里是混搭混有理，我是新鬼，今晚让我的声音陪你入睡。最近正在热播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感慨和讨论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这故事正是现实的写照，与人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赤裸裸的问题。无论是电视剧里的罗子君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罗子君，为什么会在婚姻里输得那么彻底？每个追剧的女性朋友都在子君的婚姻中看到了子君的问题，也都在思考自己在婚姻情感中的问题。不是笑，也不是泪，是一种无言的沉默，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。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像剧中唐晶说的那样，两个人在一起，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原地踏步的那个人，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活的外延和内涵。是的，婚姻和人生一样，都是要靠自己成全。而对于女人来讲，不管是职场精英还是全职太太，选择本身并无对错，但无论作何选择，女人一定要拥有独处的能力，一种只有自己也可以活得精彩的能力。就像贺涵告诫子君说的那样，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，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和大家分享下现实生活中的几个故事，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感触，也许听过之后你会找到重新赢得自我的答案，也会更坚定地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曾经和一位老教授聊天，讲到他的个人经历，他年轻的时候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，当初本科毕业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该继续读书还是该走向工作岗位，他更想念书。当时西安美院的报考材料已经寄到他的手中，只要填报好就能顺利读研了。可身边的朋友都对他说，你是女孩子，你不用读研，赶紧工作找个人嫁了，弄好家里就好了。他不知道该不该入党，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副班长告诉他，不用，你是女孩子，不用入党， 于是他傻傻地拱手放弃了西安美院。后来的坎坷不足为外人道，他愈发强烈地觉得，别人说的女孩子该做的，不是他真正的人生追求。他花了很大的力气，费了很多的时间，才辗转考上了另一所学校的研究生，这才走回当初那条心之所向的路。老教授的故事让我想起了闺蜜的母亲。今年过年回家聚会时，闺蜜和我聊起她的母亲。年前她母亲收拾着抽屉里的旧物，突然感慨了一句，唉，当年的高考成绩单还在。当时闺蜜的心里难过了一下，她知道对母亲来说，没能念大学是一直以来的心结。他们搬了几次家，陆陆续续扔进了陈年旧物，唯独母亲的高考成绩单，每每被他拿出来感慨，却舍不得扔。当年母亲的数学成绩逼近满分，总分也算是全校数一数二。他的外公本来已经给母亲买好了去外地上学的火车票，衡量再三还是退掉了。因为母亲是女孩子，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，女孩子读再多的书也没用。比起上一辈人来说，我们这一辈的境遇已经好很多，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时代已经翻篇，男女平等的说法起码已经以一句口号的形式流传了开来。即便如此，女性还是时常遭遇隐性的不平等。我隐去事件细节，讲我的一个朋友小莫的故事。小莫做了一个项目，拿到了全国一等奖，可是上级把以特殊人才身份晋升的机会给了项目组里唯一的男生。让小莫心寒的是，他运营这个项目两年多，完全是出于热忱。他后来才得知，那个男生临时被上级说动加入，当时上面给他的许诺就是拿到奖就能以特殊人才身份升职。一些学校学生会主席只能是男生，我以前所在的学院上面的机关来招人，常常点名只要男生。工科女生就业遭冷遇，文科男生就业受热捧。有的阴盛阳衰的行业，女性员工远远多于男性，可越往高层走，男性比例就越高。这还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，女性的话语权仍然很弱。我的一个异性朋友问我，你是不是女权主义者？我惊异，你指的女权主义是指什么？他说他也未曾详尽了解过它的概念，只是直觉上我像是女权主义。用朋友的话说，我太拼了。我从来不觉得女生就该不如男生优秀，女生就应该嫁个好老公，从此衣食无忧。我希望我所过的生活都是靠自己的能力争取来的。另一个朋友对我说，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女生，但我会娶那种没什么野心的小姑娘。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是不允许女性身上出现强烈的欲望，甚至不允许她们怀有内在的激情。卫道者们不断地循循善诱，试图 用性别框定住一个女孩的人生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是什么女权主义，我只是认为，无论男女，人人平等。我应该是个人权主义者才对。我的朋友 Amy 有个亲弟弟， Amy 特别优秀，能力出众，而相比之下，弟弟则逊色了一些。Amy 的奶奶很遗憾这件事儿，用闽南语说了句俚语：菜刀不锋利，锅铲倒挺锋利。意思大概是，该锋利的不锋利，不该锋利的却锋利了。 Amy 不服气，为什么男孩子被比作锋利的刀，女孩子就该被比作不锋利的铲子呢？爸妈一再跟 Amy 强调，家里的房子一定是弟弟的。 Amy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她从来没想过要跟弟弟争什么。Amy 通过读书走出小城，算是同辈女生最有出息的了。她的母亲却深深为着担忧，读书读多了一定嫁不出去。她的妈妈语重心长地教导她，命运都是平衡的，你是女孩子，要是事业上打拼得很好，家庭就注定不幸。说出这番话的 Amy 妈妈，因为性别而早早辍学。小学升初中开学的那一天，下了一场很大的雨。本来要送她到城里上学的父亲对她说：要不然就不上学了吧。如果是个男孩子，恐怕冒着再大的雨，或者是第二天，父母也会把他送去学校的吧。为什么被命运毁了的人反而更相信命运？之前有这样一个说法， A 男配 B 女， B 男配 C 女， C 男配 D 女，于是 A 女就剩下了。 Amy 有一次把这个说法讲给爸妈听，他母亲立刻表态，希望他成为 B 女而不是 A 女。 Amy 问道：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女儿成为最好的吗？妈妈依旧语重心长地说：女人最重要的是结婚嫁人。她的爸爸先说了 A， 想了想又说还是 B 吧。Amy 伤心了一个晚上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哪怕一个女性再优秀，只要嫁不出去，那她这一生就是失败的。前几天，一个朋友向我倾诉烦恼，她很有才华，从海外名校留学归国，却在婚后选择了放弃学术，回归家庭。她嫁得很好，衣食无忧，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，她便辞了职，在家专职带孩子。渐渐的，她发现自己原本丰富的世界萎缩了。她和工作繁忙的老公共同话题越来越少，老公回到家，她只能用贫乏的言语向丈夫描述贫乏的生活，琐琐碎碎，絮絮叨叨。老公对她越来越不耐烦，她变得很惶恐。不知不觉间，她的世界缩小到了只剩下丈夫、孩子和家长里短。她很想恢复以前的状态，可是现在她有两个宝宝要照顾，再谈工作早已力不从心。台湾作家朱天心的小说《袋鼠族物语》里， 这样描述生过孩子后以孩子为生活中心的妈妈们，他们连计价的货币单位都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常以一瓶养乐多、一桶乐高玩具、一打婴儿配方奶粉来代表我们使用的2块钱、100块钱和他先生1/10的薪水。他们在语言沟通上逐渐丧失能力，因为3-4年来大多时候一天24小时他的会话内容都是：宝宝呢？要不要吃奶？谢小猫，你怎么又便便在尿布里了？他的词汇早已退化，常常一个星期里他说过的大人话仅仅是跟收水费的人说：水管是不是有漏？怎么可能那么多钱？但愿这不是每个女孩子的最终命运。我并非想标榜事业成功的女性，也并非想贬低在家做全职太太的女性。我只是希望有一天那些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都是出于完全的自愿，并且倘若有一天她们想重回职场时，也能不受任何束缚。女人学历太高了嫁不出去，女人不要有野心，女人的人生意义就在于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这些鬼话我通通不信。别人的评价我只当是个热心的建议，我的人生还是要按照我的意愿来活。我是女人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和男人一样，希望能痛快地花自己努力赚来的钱，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被别人认可，受别人尊重，希望自己想要的未来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，希望婚姻是因为爱情，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另一半的运气上。我不希望任何人以性别为由扼杀我人生的可能性。无论性别如何，我都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我不想活成女人该有的样子，我只想活出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晚安。
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。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，让我昏迷。如果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曾见过海洋，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。
我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。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